を満ちたか。慈爱的恩主，感谢你。今天在这个节日的周末，我们还能够来到你的面前。虽然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出城旅游，但是主，不管我们人在哪里，我们都需要敬拜你。我们需要把你放在我们生活的最高的位置，我们需要顺服你。求你教导我们怎么完全的来顺服你。求你与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在，在这个聚会中，求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了神的应许，有的是带有条件的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信耶稣就得不到永生。为什么神的应许不是无条件的呢？大家都得永生好不好呢？为什么一定要信呢？很多人只喜欢听爱，不喜欢听神对我们的要求，最好我们没有什么责任，免费，一切都免费，连信和不信都可以免掉了。很多人有这个思想。中国有一位基督教的领袖，我不说他的名字，他说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上帝的最高属性是爱，所以他不会因为有些人没有信他就把他们抛入地狱，这是他的原话。这成为基督教的领袖。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标准来对待神，但是神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呢？神的要求很简单，四个字：完全顺服。听到完全顺服这四个字很不容易理解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来学习。我们就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这样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讲到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是谁呢？是以扫的后代，他们住在迦南地的山区。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这些亚玛利人呢，对以色列人很不友好，他们不仅不去帮助神的选民，他们反而呢，趁着以色列人在奔走的时候，在行军的时候出来抵抗他们，想消灭他们。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语：耶和华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。这是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的话，要把亚玛利的名号这个名字彻底的给他涂抹掉。这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是公元前1400年的事情。这件事情神特地要写下来，然后呢，过了400年，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时候，就是扫罗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，400年过去了，好像神已经不重视这件事情了，好像神已经不过问这件。其实呢，神没有忘记，我们的神他的记性非常好啊。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，400年以后，神对撒母耳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神是一个记性很好的神，400年前的老账还要来算。怎么算法呢？怎么来算这笔老账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撒母耳记上15章第三节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 吃奶的，并牛、羊、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读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吗？400年前祖辈所犯的罪，要他们的子孙来承担责任，是不是有点不合理？不仅如此，还要灭尽他们所有的，包括儿童吃奶的。本来我想，如果这些儿童还好一点，啊，儿童也可以，年龄很大的儿童，他下面还要特别讲三个字：吃奶的，并牛、羊、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现代人讲人权，所以很多人对旧约圣经不理解，他们觉得神不合理。这段圣经今天我们摆在大家面前，大家好好来思考一下，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？扫罗没有完全顺服神的命令，他把牛羊留下来了。如果今天叫我去执行这个命令，可能我留下的不仅是牛羊，我还要把妇女，还要把吃奶的，把儿童都留下来。你看到吗？要完全顺服神的命令是不容易的。首先就是一个对神的命令不理解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说，我相信神不会这样的。好多人给我这样讲，我相信神不会这样的，我不同意你的神，不同意我的神，不同意别人的神，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同意不同意圣经里的神？今天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圣经里的神？同样是这位中国基督教的领袖，他讲了下面这段话，他说，上帝的气量是那么的大，以致尽管今天有许多人不承认他的存在，不感谢他，上帝不太计较，上帝不像我们只知道在信与不信的问题上做文章。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呢？他偏偏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不健忘，他要审判，他的审判是可怕的。为了使我们的头脑能够接受，有的人就干脆主张重新来编圣经。香港有一位郭先生，他跟我同一个姓，我不知道怎么我们姓一起了，他就建议中国的圣经要由下面四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新约全书，第二部分旧约的摘要，去掉很多旧约的不必要的，起码我想他要把撒母耳记上15章去掉。第三部分是儒经，第四部分是道经和佛经的摘要。这位郭先生提出来要重新编写中国的圣经。神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，神的存在不决定于我们的头脑是否通得过还是通不过。这个星期我们弟兄团契弟兄祷告会一起查考以赛亚书40章，这是一章非常重要的圣经。我希望大家有机会，不管是弟兄是姐妹是青年团契，都去学一学以赛亚书第40章。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13节这样说，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？谁教导他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？又将知识教训他？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 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我们当时讨论了这几节圣经，大家发言很踊跃，特别是第十四节，谁讲公平的路指示他，谁能够有资格对神说这件事情不公平，神啊，应该这样做才公平啊，妇女和孩子和吃奶，吃奶的什么事也不懂啊，不能消灭的，神啊，你要学一学今天的二十世纪的人权呢、啊。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七节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在神面前，人看上去不仅是虚无，连虚无都称不上，是虚空。英文翻得非常好， less than nothing， 你变 nothing 还不够，在神面前你是一钱不值，连一钱不值都称不上。听这些话，很多人会不太能够接受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同亚玛利人在一起的还有一些，还一些人，他们叫基尼人，他们过去恩待过以色列百姓，所以扫罗就先让那些基尼人离开，没有消灭他们。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位，不是一位随心所欲的君王，他施行惩罚，因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，慈爱和公义是他的本性，他一面是慈爱的，他一面是公义的，他一面是充满着怜悯，一面他又是非常圣洁的神，他容不得一点罪恶。我们不可能按照我们的选择，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神的慈爱一面，我们不喜欢神的公义一面，神的公义一面我们不能接受，所以我们就按我们的选择来接受神的慈爱，不能这样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谦卑，我们要接受神的慈爱，我们也要接受神的公义。神对万国他要施行审判，这里有两个字，我想今天一起同大家来学习，就是灭尽。灭尽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可怕，要灭尽，要消灭干净。这两个字实际上出自希伯来文，一个什么样的字呢？我们在利未记，旧约圣经利未记二十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就看到这个字了。这个字在那里翻成叫永显，永远显给神。二十七章二十八节是这样说的，但一切永显的啊，这个字不是太经常念，所以我们稍微重视一下，这但一切永显的，就是人从他所有永显给耶和华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是他承受为业的地，都不可卖也不可赎，凡永显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，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，必被致死。这个灭尽，这个永显，这个归神为至圣，这个都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这样东西归神为至圣了以后，没有人可以碰他的，他只有死，不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赎他，来卖，把他卖过来。那个圣洁的东西，祭物可以赎的，有些祭物可以赎的，你可以用另外的东西来抵，用自己的钱来买，但是归神为圣的，就是为至圣，叫永显，圣经用永显，永远献给神，也就是要灭尽的。灭尽和永显是一个希伯来字，就是说要全归神， 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把他们赎回来。他归神所有。为什么对一个国家，对一个民族要采取这样的惩罚，要灭尽呢？这个我也讲不清楚，我今天没有资格来为神解释，我今天不是具备这样一个条件，我来这个做神的谋士，来给他做建议。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些我的想法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。我的想法不一定完全正确，但是我想很多人学习到旧约圣经都会碰到这个问题。很多人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灭尽两个字，总觉得不太好接受。我要来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。因为对个人的惩罚，神对个人，神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一定要审判罪恶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罪他都要审判，包括对国家、对民族的审判。对个人的审判，神可以放到今天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，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，这个人某某人这样坏这样坏，但是他过的一生过得很好，又有钱又有吃又有穿啊，某某人这么热心爱主，一生贫穷可怜，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不公平。对于人的审判，对于人的惩罚，可以到将来来生再来执行，因为我们基督教，我们相信不仅有今生还有来生，所以一生今生他没有受到惩罚没有关系，他跑不掉，在神那里他跑不掉，他有来生。当来生的时候，神的审判是很厉害的。我们大家很多人学启示录，我们知道神为那些恶人不义的人所预备的地狱是很可怕的，那里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。但是对一个国家，对一个民族，神的审判不会是在来生，因为在来生就不存在一个国家，在来生不可能有一个民族，不存在一个中国人。我们一个国家在将来在天堂里面，我们再来或者在这个另外一个星球上，我们再来一个国家，我们再来一个。所以神对民族和国家的审判都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都是在今生。神采用什么办法呢？神采用的有的是自然灾害，地震、水灾、火灾。我们看那些自然灾害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说一个婴孩就掉在空中不给他下去。水再来的时候，当这个水这个大水过来的时候，它也是消灭灭尽。那我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思考，这个灭尽这两个字在自然灾害里实际上早已经存在，不是很稀奇的事情，不是很难理解的事情。当水再来的时候，当这个火再来的时候，当这个地震来的时候，它也是采用灭尽的办法。但是神不完全采用自然灾害，神有的时候采用人。撒母耳记上，神到手来灭尽亚玛力人。所以不管用自然的规律，用人的办法，这是一种神的规律。神要惩罚一个国家，神要惩罚一个民族，在神面前神是公义的。不是说你爱怎么搞，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爱怎么搞就是怎么搞，是吧？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今天我们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神不会让一个国家可以任意妄为。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件事情上，在执行神的审判的这件事情上， 他犯了一个错误，他没有完全的顺服。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，不是说来思考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我们要来思考的是为什么扫罗不顺服。是否顺服是每一个人自己做出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顺服，你也可以选择不顺服。但是要注意，你虽然有自由的权利做选择，你必须承担选择的责任，你必须承担后果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推卸责任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，扫罗推卸责任。扫罗说，我是要做的呀，我是要顺服的，好像他是不错的，不是我不愿意顺服，是这些百姓他看见那个牛，看见那个羊，这个牛长得非常好，羊长得非常好，他们要把它留下来，我没有办法。你看到吧，扫罗推卸责任。扫罗说，我不顺服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，我是愿意顺服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顺服。这是我们人，今天的人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，我们把责任推给别人。不仅推给别人，这个百姓为什么要喜欢牛跟羊呢？扫罗也给他们讲了一个理由，这个理由也讲得非常，听起来非常有道理。他们是要把这些牛羊献给神啊，他们为什么要留这个牛和羊？他不是为了自己看到牛和羊很好，我们要吃，我们要用它，我们要穿这个羊皮的衣服，我们是要把这个牛和羊献给神啊，献给你，我们是要做好事情的、啊、这是一个属灵的理由。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顺服，我们都有理由，我们甚至于还有属灵的理由。亲爱的基督徒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的属灵生活怎么样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不顺服神，我们很有理由啊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新鲜的，当人类的祖先亚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，神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服从我的命令，不顺服我呢？他也推卸责任。亚当怎么说的？亚当说，你所赐给我，神啊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啊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你看到吗？自从第一个人开始，亚当开始，我们就学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推卸责任。我们不顺服有理由，是这个女人给我硬要我吃，我实在不想吃啊，这个果子我觉得毫无价值去吃它的，但是他逼着我吃。扫罗说，我实在是要遵行神的命令，我实在是要灭尽这些亚摩，我一点不可怜他们，牛羊我也不要啊。但是是这些百姓，他们非要这个牛羊，他们要献给你。扫罗真的是那样清白吗？圣经在这段经文里讲得非常好，你仔细看，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扫罗真的是那么清白吗？他真的是为了百姓的缘故吗？我们看到其实圣经已经点出来了，如果你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你仔细的注意一下，这个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十二节，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到了加灭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基甲。扫罗不是那样清白，他已经立了纪念碑。纪念碑立了干什么呢？立了纪念碑就是要为了自己的名留一个位置给大家看，我扫罗这次战争胜利了，我把亚玛力人消灭了。在当时的时代，当一个君王 战胜了 战争，他总喜欢带一些俘虏，带一些战利品从战场上回来，然后我们的百姓呢就夹道欢迎，表示祝贺你们成功了。扫罗要名呐，扫罗要他的名留在那个加密的纪念碑上面，所以他也要一些牛羊来表示，来庆祝一下，让以色列人来看看我们这场战争胜利多少，我们收回了多少的牛羊，掳来了多少的战利品。所以扫罗不很清白，他看中的是自己的名声，他看中的是自己的成功，他不看重神的命令。在扫罗的心里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的不是神的命令，而是自己的成功，而是自己的名声。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，他不可能顺服神。一些舍不得牛羊、舍不得我们的名誉、地位和利益的人，不可能顺服神。顺服神是有代价的，顺服神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。有时候神要你做这件事情，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道理，但是你必须顺服。我想到有一个故事，这个不在我的讲稿上，这个 Nancy 翻译的时候稍微困难一点。有一个故事说呢，在中东的时候有一个国王，这个国王呢要想请一个人非常忠心的来管理他的工作，来做他的一份工作，所以呢他就要找一个忠心顺服他的人。结果呢下面的百姓呢，下面的这个大臣呢，就推荐了两个人，他说都非常忠心，都愿意来帮助这个国王做事情。那国王说很好，你们既然有两个人，那两个人都一起来。好，两个人来了。国王说，今天第一天叫你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你们把这个井里的水一桶一桶打出来，然后呢把这井一桶桶的水呢倒在一个篮子里面，这里旁边是一个篮子，把水打出来倒在篮子里，打一桶水往篮子里倒。你知道这个水倒在篮子里的什么结果呢？倒过去很快水就没有了，再一桶水，就倒了几桶水以后，这个有一个人就受不了了，他说这个事情完全是毫无意思的事情嘛，白费心嘛，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。他说我不干，把这个桶甩掉。另外一个人说，既然是国王要我做的，他已经付给钱让我去做这件事情，有没有价值不是我来决定，是国王决定的，所以我还要做。他就一桶水倒，两桶水倒，倒到篮子里水又没有，倒了篮子里水又没有，一直倒到晚上，他把井几乎就搞干了，井里的水都没有了。他发现了一样什么东西，你知道，在井里面发现了一个宝石的戒指在井里面。哎呀，他这个时候才明白了，为什么要把井里的水舀出来往这个篮子里倒，这个篮子有道理的。什么道理？如果他第一桶水就倒出来，舀出来的里面就有戒指，放篮子里一放，这个篮子里不就看到这个戒指。所以每一次这个水倒出来都要往篮子里去一去，虽然每一次没有看到戒指，但是总归可以保证你这个水甩掉的水里面没有戒指，最后戒指在井里。国王叫我们做的事情，他有他很深刻的道理，但是我们不一定理解。一个顺服的人，他就能够忠心的去做这件事情，一个不忠心的人，他用他自己的头脑，用他自己的逻辑来评判神，他要向神指示公平，他要告诉神什么是公平，什么是不公平。神说你没有这个资格，你不具备这个条件，公平不公平在我。不完全顺服就是不顺服。扫罗想，我已经把神要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做了，要把人都杀掉我杀掉了，就剩下一个牛羊， 不就可以了吗？过得去了吗？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对神也是这样说，神啊，我已经不错了，我已经天每个星期来做礼拜了，我已经做祷告了，我已经读圣经了，我已经很够了，还有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嘛，这一点点不很重要吗？但是神不是这样认为的，因为神看重的不是形式，神看重的是内心。当你的内心充满了牛叫羊叫，在那个心里面在叫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与神有真正的关系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，我自己有这个体会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神叫我做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我心里觉得这件事情我现在身体很累，我没有时间去做，我现在要准备讲道是吧，星期天马上就到了，我现在要安静好好读圣经，我需要准备讲，我需要多看，我的理由很充分，都是属灵方面的理由，但是就是一个小小的不顺服在里面，就好像羊在叫牛在叫，是我祷告的时候祷告不下去，是我看圣经的时候看不下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你有没有感到有的时候读不下去圣经，有的时候祷告不下去圣经？你知道什么道理吗？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你没有顺服，你已经拒绝了神。那些羊在叫，那些牛在叫，在你的心里在叫，你无法安静下来。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这段话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背下来，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，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，虽然是在公元前一千年讲的，三千年来这句话是真理，是不可动摇的一个真理。撒母耳对扫罗讲话中传达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他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撒母耳告诉扫罗，献祭没有顺服的心，你的祭是白献啊，你不顺从神的命令，你公羊的自由再肥没用啊。真正的信心是从内心发出来的，不仅是头脑的理解，所以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动。什么行动？顺服。信心和顺服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，所以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字，我最喜欢这个字，叫什么呢？叫信服。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，耶稣讲到了关于信心，用信心行神迹的时候，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。信服什么意思？我想大家都容易理解，信服就是信的服服帖帖，信到愿意去顺服，这叫信服。我们很多时候的信心是在头脑里的信心，我们信了以后不顺服的。你信耶稣吧，信了，你信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什么，信了，信了以后再见了，我已经得救了。信不顺服的信，信了不服帖的信，这是不够的。这个英文圣经讲到信服的时候，我稍微讲，英文里面没有这个信服这两个字，所以他用一个什么呢？说耶稣说，你们要对神有信心。什么叫对神有信心呢？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？神是一位创造世界的神，所以对神有信心，这个意思就是要信服神。这个 faith in God 不是 faith about God， 不是关于神的信心，不是对神有所了解，而是信这位神。所以这个英文的 faith in God 翻成中文就是信服神。这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！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心是关于神的信心，我们的很多的信心是了解神的信心，是头脑里的一些知识，我们不服气啊，我们不完全。你听有些人讲话对神的口气就听得出来他并很不很服气这位神的。我因为做老师多年，我很容易判别一个人，我教的知识他服气不服气，我很快就感觉到。 我现在也可以开始感觉到有些人对神是不是服气，他是不是服到信到服气这位神，这位神他真的是公平的，这位神他真的是正确的。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位灵，所以我们敬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什么叫诚实？什么地方表现出来诚实呢？就是顺服。你顺服什么？为什么你很多时候敬拜神的时候，你感觉到好像神不在那里，神离开我很遥远？虽然今天我们聚会的人数不多，你知道这位神今天就在那里吗？他就坐在第一排，或者他就坐在最后一排，他真的在那里吗？很多人说我不感觉到神的存在，我可以相信神的存在，但是我不感觉到神的存在。什么道理？因为你没有顺服神。一个不顺服神的人，我今天就用这个圣经，我们用现代语言来讲，听命胜于献祭。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讲，听命胜于读经，听命胜于祷告，听命胜于做礼拜。没有一个听命的心，你就无法认识神。有人以为呢，先要认识神，认识很清楚，我们先要学习很多，然后认识神很清楚，我才能够顺服。这是根据人的逻辑，神的逻辑不是这样。神的逻辑，你必须先顺服，你才可能认识神。这个次序一定要搞清，一定要先顺服，你才能认识。你不顺服，你不可能认识神。你连祷告都祷告不下去，你连读经，你读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，你就觉得这个神有问题。神啊，这个十五章应该去掉，因为应该像那个香港的那个郭先生一样，把旧约适当的进行这个整理。耶稣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，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你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怒，你就把礼物留在祭坛上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所以如果你来做礼拜，想起你就弟兄跟你有这个怀怨的话，你现在就不要做礼拜，你赶快回去跟这个弟兄先和好，然后再来做礼拜。否则你在做礼拜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感觉到神的同在，你不可能经历到神向你说话。顺服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在顺服，一个信心的真实的表现在顺服。耶稣说，你们当信服神啊。一个只有信服神的人，他才能真正的认识神。最后撒母耳离开了扫罗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从此以后撒母耳再也没有见到过扫罗。这表明什么呢？这表明神离开了扫罗。扫罗仍旧是以色列的国王，他仍旧有地位，他仍旧有权柄，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不顺服。你这个选择是有后果的，后果是什么呢？神离开了他，神的同在从此以后离开了扫罗。这是一个最痛苦的一个惩罚，离开了神的同在，这是一个最大的代价。我们常常以为不顺服，暂时我感到舒服，暂时我保留了一些好处，保留了我自己，保留了我的利益。表面上看来不顺服是为了自己好，但是最终不顺服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。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？神离开了他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后来谁什么呢？恶魔来扰乱扫罗，所以扫罗从此以后就活在一个恶魔不断在扰乱他的一个状态。他恐惧，他无法睡觉，他无法吃饭。他虽然还是国王，这个国王是一个很痛苦的国王。诗篇九篇二十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 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愿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知道神是不可抗拒的，神的公义存到永远，我们的主是慈爱的，不错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这是耶稣基督说的。但是同时这位耶稣基督这样说，他说离开我去吧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这是同样一位主，他既然邀请大家来，但他同时也说离开我去吧。我们的耶稣，我们的神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，这是神的一个本性，这是一个完全的神。我们不能够按我们的选择来接受这部分，我们不要那部分，我们所接受的神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神。顺服十分重要，除了信靠神父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里。